来，科技一秒单元，我们的来宾道恒兄在现场。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先介绍的是 Knowledge，BBC
Knowledge 五月号。
嗯，
那其中有一篇介绍南丁格尔。
嗯，
我觉得值得大家看。
是，
南丁格尔虽然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可是对于南丁格尔这一个人，以及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他的具体的成就，可能大家知道了还不够完整。那这一个礼拜六5月12号刚好是南丁格尔的生日，也是护士节
啊。
那我们
护士节，
对，我们也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啊，给我们的这个护士朋友啊打打气。
嗯，最近有很多新闻，我们很劳心劳力，而且看起来这个待遇很不好啊，而且还有在医院里面，他们是非常弱势的一个族群。
这一点都不错。这事实上，我相信我们只要去过医院，我们大概都可以了解他们的这个工作环境的确是很恶劣，而且还有很多的病人也不懂得怎么样当病人。那他们把
他当下女，
一点都不错。
是啊，
这真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回头来谈南丁格尔。根据 BBC Knowledge 5月号的这一篇报道，南丁格尔不仅仅是这开创了现代护士的一个行业，他还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统计学家。
哦，
这个我相信这个绝大多数的朋友大概都没有听说过。那南丁格尔他是英国的统计学会的第一位女性会员。
嗯，
那事实上在应该是从18世纪开始吧，那利用统计学来分析社会现象，甚至做成政府的决策，已经开始萌芽了。
嗯，
那整个19世纪这个趋势哈，是一直在进行的。所以南丁格尔等于是这样子的一个利用统计学来分析他所关怀的卫生事务的一个先驱。
嗯，
而且他以这个他有很多的看法，由于很不容易打动掌握权力的人。
嗯哼，
所以他被迫他必须要采用一些比较简明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观点。所以他设计了许多统计图表或是统计资料的呈现方式来说服有权利的人采纳他的办法。譬如说，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南丁格尔成名是因为克里米亚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是这个19世纪中期英国跟俄国等于争夺土耳其产生的也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冲突，而且那一场战争被许多史家认为是最后一场死亡惨烈的传统战争。这话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到了20世纪所发生的战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跟传统战争，也就是20世纪以前的战争，最大的不同就是到了20世纪在战场上死亡的人数多于这个其他原因死亡的人数。这是指职业军人而言。
嗯，
就是军队在战场上死亡的人数，在二十世纪上，在二十世纪以前，
嗯，
一直都小于其他因为其他因素而死亡的人数。克里米亚战争是这个把这一个事实表现得再清楚也不过了。南丁格尔带着这个一群护士跑到克里米亚战争的战场，那他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他发现由于设施不良的结果，战场上死亡的人数事实上是只占总死亡人数的大概五分之一、六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如此而已。绝大部分的这个军人并不是死在并不是死在怎么样军事武器上，
嗯，
而是就是死在各式各样的健康因素的风险上。
嗯哼，
包括很恶劣的这个养病的环境，很恶劣的这个休息睡觉的环境，
嗯，
等等之类的。那然后他把他的这个发现做成非常醒目的统计图表。
嗯嗯，
让人一眼就看得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不需要再多费唇舌。 那这个他为了要推广他的这个想法，其实在统计图表的设计上花了非常大的功夫。
也就是说他使用图表或者是这个统计图表的工具来说服的是当局者，是不是？
一点都不错
啊！
而且事实上他他也等于是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密友。可是英国是君主宪政，所以是女王不可能是直接干政的，所以这个南丁格尔其实非常充分了他的皇家的联系，来影响了这个行政当局。那这个这篇文章里面，这个把南丁格尔的这一个面向报道的非常的详细，而且还包括了至少有一张南丁格尔所设计的图，在这篇文章里面有当作插图哈，
是
登出来，所以大家只要看这篇报道，那很多东西都说得很清楚了。
嗯，
甚至他在南丁格尔在晚年的时候还有意要捐一笔钱，能够在牛津大学设立一个统计学教授的职位。所以你看看，就是他对于统计学这个统计学他的投注，那事实上不下于他对于护理的。
我们过去的理解，他就是一个
提灯的天使，
对，有很温馨的，有爱心的，很慈悲的，
是
是。事实上他是有方法的，而且是个科学家啊，
这
个很有意思。
对，
好。接下来我们还要介绍的是多多鸟的故事吧。
对对对，另外一篇报道就是多多鸟的传奇。那我记得我们在那边讲过很多次，那在生物学上海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自然实验室。
嗯哼，
那这个就是它你在海岛上往往可以看到非常奇怪的生物演化的结果。那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海岛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生态的环境。
嗯，
因为海岛通常都是无中生有，所以它上面的生物都是由于各种大概意外的因素到这个海岛这个海岛上的，跟这个陆地上的生态系啊是很不一样。你譬如说像鸟儿在海岛上演化，它很可能就会放弃飞行。那这个无论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多多鸟还是在纽西兰曾经发现过的这个恐鸟，都是非常好的例子。
是。
那这篇报道谈的是多多鸟。多多鸟是在印度洋中间这个马达加斯加岛东方的一个岛上发现的。那是摩里西斯。那西方人大概到了16世纪末才登陆摩里西斯，那他们就看到了多多鸟。那多多鸟我们现在知道它事实上是一种鸽子，那可是它已经不会飞行了，它是一种在陆地上生活的鸽子。那这是一种很特殊的鸽子，这种鸽子它的身高可以高达1公尺，它的体重可以高达23公斤，所以这是一种很特殊的鸽子。不过人类第一次看见多多鸟，一直到多多鸟灭绝，大概才不到100年。所以到了17世纪末，多多鸟大概就已经灭绝了。所以进入18世纪以后西方的科学家反而开始怀疑过去关于多多鸟的描述根本就是神话。就是大家还不大相信世界上曾经出现过这一种鸟。OK， 那这一篇多多鸟传奇就是在讲这么一个故事的。那基本上就是。
可以再多描述一下这个多多鸟在这100年经历了什么东西吗？
不，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已经确实知道，因为有很好的化石证据。那这篇报道就是讲，当时第一批关于多多鸟的化石证据，是怎么发现的？然后，英国的科学界，有两大巨人，要为了争夺这一批多多鸟的化石，又使用了什么样子的手段？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这样子，那就是多多鸟到底是怎么灭绝的？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已经有非常丰富的证据，不仅仅是19世纪中，一直到最近，还发现了更完整的多多鸟的化石。
啊，
所以多多鸟曾经存在于这一个世界，这是铁案如山的事实，这是没有什么好说的。那它灭绝了。那现在一个问题在于，就是多多鸟是怎么灭绝的？
它不见得是被人给猎杀的。
一点都不错，就是我们通常
会以为是人，
以为那这一定是人类干下的好事。
嗯，对。
OK， 那事实上，你假如根据17世纪，这个欧洲人所留下来的记录啊。多多鸟的灭绝绝对不会是人类造成的，至少不是人类直接造成的。这什么意思呢？
嗯，
就是多多鸟的肉是很不好吃的，是曾经吃过多多鸟的都说它是，
还有记述过，有记录。
对对对，都说它是极难吃无比。我说这是第一件。那第二件事情是这样子，就是摩里西斯这个岛，欧洲人虽然发现了，可是最多把它当成一个贸易站。那这个没有当成一个殖民地，所以摩里西斯，上一向就没有很多人，所以即使是把多多鸟当食物，那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哈，就把他们给吃光了。
据说那一个年代没超过100人，
那没有，这据说平均算吧，那大概是3-4个人了。
啊，
对对，大概就是因为只不过是一个贸易站嘛，这不所谓贸易站，并不是说在那边进行贸易，而是商船停靠、打尖休息的地方。OK， 那根据现在的研究哈，大概认为是欧洲人带上摩里西斯岛上的动物，那有一些动物是有意带上去的，你譬如说山羊。羊是有意的带上去的，那还有的动物是无意带上去的。那你譬如说像老鼠，那老鼠是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啊，这个是我们老早就已经知道的非常清楚了。整个大洋洲上，那这个有许多生态环境破坏的例子，其实都是老鼠造成的。所以这个目前的研究结果就是多多鸟的灭绝不是由人类的猎杀直接造成的，而是人类带上这个岛上的动物，那破坏了多多鸟的栖息地，所以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多多鸟就完全灭绝了。OK， 那所以这一篇报道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关于发现多多鸟的科学故事，那大概报道的相当的完整，
是
从最初的发现，那也一直到最近的发现，那特别是19世纪中第一次发现的第一批多多鸟的化石的故事，然后还有这个关于这个17世纪特别是荷兰人留下的许多这个多多鸟的画像，那在这篇报道里面也有好几幅这个刊登出来。
对，这画像看起来就像是比较更蠢笨一点的火鸡。而且还就是体态上。
你也可以这样讲了。那有的人就怀疑啊，那一些17世纪的画像上面的多多鸟说不定是人饲养的。所以他们才会胖成那个样子，在自然界啊，这个自然生存的野生的多多鸟是不可能胖成那个样子的。
好，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进行这个题目是侦查物种的新工具，
蚂蟥呀。蚂蟥又叫做吸血虫，
是
在生物分类上与它最接近的大家熟悉的动物就是蚯蚓。对，不过蚯蚓跟蚂蟥都是属于环节动物门的动物，不过它们属于不同的亚纲。无论你在淡水啦、海水啦、陆上的沼泽地啦，还有森林的底层啦，甚至在土壤中啊，你都有可能发现蚂蟥。那在水中生活的称之为水蛭。蛭就是一个虫字旁，
一个大中治症的蛭。
蛭，对。那陆栖生活的 俗名就叫做蚂蟥。
嗯，
那大多数人以为是以吸血为生，不过蛭类哈、并不都吸血。那整体而言，蛭类是肉食性动物。
哦，它吃肉的。
有许多物种会捕食小型动物，或者是以动物尸体为生。
是，
那有一些蛭类实行体外寄生，所谓的体外寄生，那就是吸血了。
哎，
这一些实行体外寄生的蛭类，那我们叫做蚂蟥，那它们才是真正的吸血虫。那古希腊与古印度的医生都会使用吸血虫为病人放血。
嗯哼，
那在古希腊或者古印度，放血是一种治疗病人的技术。
是，
他们的基本假定是病人身体里面的液体失去平衡。
嗯哼，
那其中就是血液过多，因此就必须放血。
嗯哼，
那放血通常都是用，刀切开静脉来放血。不过嘛，你也可以使用吸血虫，为病人放血。那现代的医师利用吸血虫，是利用吸血虫唾液中的抗凝血物质。
嗯，
那现在已经这个有人把吸血虫唾液中的抗凝血物质开发出药品，来供临床治疗使用。然后在现代医学中，外科医学也使用蚂蟥来帮助这个外科伤口的愈合。
那都是抗凝血嘛，就是
你听我讲完，别那么着急。欧洲还有专门的公司来生产贩卖所谓的医用吸血虫。
哦，
那美国这个 FDA 将医用吸血虫列入一般及整形外科学门下的医疗器材。
嗯，
疗效是能够借由长期的局部出血解决静脉淤塞问题，以促进移植组织的愈合。各位，我们要移植组织的话，你缝合动脉问题要小。那在技术上，你缝合静脉问题比较大，因为这个静脉没有什么压力，所以这个要是其中有淤血的话，那是很难清除的。那利用这个吸血虫可以促进这个就是维持静脉里面的血流通畅，
流动，就让它不凝就凝住。
对。那最近哥本哈根动物园里面的许内尔博士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找到了吸血虫的最新的用途。那许内尔博士想解决的问题，已经困扰了动物保育学者非常久。那就是呢，有许多小的动物，过着非常隐秘的生活。特别是许多肉食动物都想捕猎的小动物，它们不止生活的非常的隐秘，警觉性也特别高。那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躲起来。因此专家对于他们的分布与数量连大致的资料都无法掌握，更别说做精确的调查了。那要是缺乏精确的田野资料，就无法判定他们的现况是否已经达到必须采取积极作为保育的地步。
是，
那这个问题在热带雨林地区特别严重，因为在热带雨林中，不止那一些小动物容易藏身，那调查人员也难以从事调查。那有许多许多的干扰，譬如说吸血虫。对，
绕了一圈，现在原来这么回事。
那丹麦的许内尔博士发现啊，野外的吸血虫可以提供当地野生动物的资讯，特别是温血动物的资讯。
是。
那他的灵感来自科学家已经发现的两个事实。第一，吸血虫吸饱了血之后可以几个月都不吃不喝。听清楚，是几个月哦。吸血虫一次吸饱这个肚子，那它吸收的血量可以是它体重的十倍哦。所以几个月都不吃不喝。那第二个事实是，那寄主血液中的病毒，这是最近发现的。寄主血液中的病毒 进入吸血虫消化道半年之后还活着。
啊哈，
这个就表示祭祖的血液进入吸血虫消化道以后，
嗯，
半年之后还维持的它的成分。
嗯哼
，OK， 那因此呢，在田野里捕捉吸血虫，分析它们消化道中的血液，
是
就可以判断它们吸过哪些动物的血。
嗯，
而那些动物也许是保育专家特别想了解近况的动物。
是。
那这位丹麦的许内尔博士先以医用吸血虫做实验，
嗯，
首先让他们吸饱了山羊血，结果他们证明四个月之后仍然可以在吸血虫消化道中间找到山羊的 DNA。 那他们在田野的吸血虫消化道中发现了一种兔子的 DNA， 那一种兔子是属于保育类，专家以摄影机做了2000个夜晚的监视，都没有发现过。
2000个夜晚是多少年呢？
将近3年。
三年，
对。所以你看看，你利用吸血虫可以追踪这一些动物。
哎，一年365天，应该是有6-7年吧？
哦，你说没错，对不起，我刚说错了。
6-7年，
超过5年，超过5年
是吧？
将近六年
。
对对对。
如果是6年没有办法找到，那一定以为他已经绝了。
对。
可是没想到在这个吸血虫身上找到了兔子的 DNA，
对，
就可以证明
他们还活着。
这个有意思。
对。那利用吸血虫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是吸血虫似乎对于人有特别的好感。
对啊，你身上有它的草料。
所以只要进入过热带雨林调查的人都知道。所以呢，这个研究人员，那你只要到热带雨林里面去走一遭，身上自然就会有
带回来这
个吸血虫。那你分析那一些吸血虫，说不定就可以找到你关心的那种动物的。
所以你这一条新闻到最后证明说，我们人还是要去当最大的饵，是不是？是不是这样？
不，我想说的是，就是现在已经开始这个有一个新的名词，就是环境 DNA 研究。
嗯哼，
就简单讲，就是说我们现在想要了解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有哪一些生物，我们可以利用的资讯是越来越多了。你不必
去逮到它，
不必。
6-98，张大春跑新闻。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道安兄给我们带来非常丰富的材料。方才提到了侦查物种的新工具蚂蟥啊，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病毒可以协助宿主抵抗狼疮。
我想先谈一下这个下面一个题目，辐射线的福利。
你对这个狼疮很上个礼拜就开始，已经是拖到今天不讲。好，
不，这个辐射线的福利很重要
啊，
因为啊，这个日本的311福岛事件发生以后啊，那反核人士就突然增加了，
嗯哼，
那也就是说起哄的人就增加了。
嗯哼，
那有人一听到辐射两个字就莫名其妙的紧张，以为世界末日就要到了。所以这一则我一定要好好讲讲。其实啊，我们的生活环境中啊，到处都是辐射线。
嗯哼，
而且辐射线也可以为我们做好事。
是
，X 光就是一种辐射线嘛，
嗯，
不是吗？那日本有个研究团队正在利用辐射线开发农产品的新品种。那他们是日本知名的、世界知名哦的理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所以。表面上看那个日文汉字是写理化研究所，其实它的规模已经是一个研究院了。
嗯，
那这一个理化学研究院世界知名，其中有一个人科方雄加速器研究中心。
嗯，
那这一个加速器研究中心，你一听它的名字你就知道，它是纪念日本的一位科学家
人科方
雄，他是日本的核子科学之父。
嗯，
所以这一个这个研究中心呢是专门研究核子科学。 那可是他除了做纯理论性的研究之外，他还设有应用的部门，他有一个应用研究开发室。
是。
那应用研究开发室的主持人是阿布之子博士。
嗯哼。
阿布。那阿布的团队呢，以重离子轰击农作物可以加速基因突变的速率。那他们开发出来的品种，名字前面都注明了人科种
啊，纪念人科方面。
对对对，那人科两个字，人是仁爱的人，科是科学的科。
是，
所以各位要是有兴趣看他们已经开发出了哪一些农产品，那只要先打人科两个字，大概就可以搜寻到。
嗯嗯嗯。
那这个人，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要回过头来谈，就是人类培育农作物已经有至少10000年的历史。那传统的育种学，也就是现在的农艺学了，
是，
那依赖自然出现的基因突变，那造成基因突变的因素，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其实就是辐射线，例如我刚刚说过，自然界也有 X 光之类的辐射线，还有宇宙射线等等。
是，
但是阿布的团队，他们是使用原子核来轰击农作物的 DNA。那使用哪一些原子的原子核呢？他们使用碳、氮、氖、氩这一些原子的原子核来轰击农作物的种子。那这一种辐射线的强度就不一样了，那它强度是非常的强，它更容易造成 DNA 的变化，也就是说更容易造成农作物基因组的突变，那突变的速率可以提升到原先的10倍甚至100倍。
嗯哼。
那阿布的团队正在开发耐盐水的水稻品种，
耐盐的
耐盐水，就是海边地了，
盐
土地，
就是耐盐。
他过去开发的这一种稻种啊，味道都不太好，因此呢，他就放在一边了。可是呢，去年311之后啊，那宫城县有24742甲稻田。遭海啸淹没，面积超过923座大安森林公园。
是，
因此呢，阿布的团队又开始研发这个耐盐水的水稻品种。那其实啊，不仅仅是为了宫城县的问题，那全世界对这一种品种的需求量是非常的高的。因为估计全世界现有的稻田有1/3有盐化的问题。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大家都抽挖地下水嘛，所以海水就
不还包括你过度的使用农药之类的问题。OK， 那阿布的团队现在是用碳原子核来照射水稻芽。30秒钟，那他们的第一阶段的实验是600株之中，他们种了以后啊，发现其中有250株发育结实，而且长得非常的健康茂盛，也就是说结实累累了。所以现在要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实验，第二阶段的实验就是以那一些长得结实累累的稻谷。
再来播种
、所以这个利用辐射线其实是可以创造福利的，辐射线并不代表
你就跟我形容一下，他们用你刚才讲说是用这些原子核来轰击农作物的 DNA， 它这个到底算是一种物理的变化还是一种化学的变化？它是让它加速，对不对？
不是这样子，它利用原子核是这个加速器里边的这个原子核，这个那这样子的话，因为它本身呢有质量，所以质量加速度，所以它动能相当的高。那它那个动能相当的高的话，就容易造成 DNA 上面的改变。
是，好的。接下来你要讲狼疮还是讲金发？
金发比较有意思。
你就是好，我们下礼拜再讲狼疮，我好期待啊！来吧，我们人类金发的起源，这个挺有意思的。
对，人类的多样性，人类的多样性不仅仅是生物多样性啊，人类本身就有多样性，人类的多样性非常的明显，
是
有生物多样性，也有人文多样性。那生物多样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所谓的人种，有黑种人、黄种人、白种人，其实不止。 皮肤的颜色有多样性，头发的颜色也有多样性。例如我们东方人的黑发，那西方人有金发，这都是，那金发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西方人的刻板印象之一。纳粹德国甚至当年以金发的北欧人当作高级白种人的模范形态。
是。
那现在，但是呢，我们在澳洲东北的大洋洲，也就是大洋洲里面我们称之为美拉尼西亚的一群岛屿，他们的原住民的金发比例高达 5% 到 10%， 是欧洲以外金发比例最高的。 OK，
是。
可是美拉尼西亚的原住民啊，却是黑人。
是。
那他们的肤色是非洲以外肤色最黑的人。
哎，这个有意思。
那有人推测美拉尼西亚黑人是从欧洲人得到金发的基因的。
哦，
那最近有一个国际性的研究团队，包括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遗传学家，他们到美拉尼西亚的所罗门群岛去调查他们那些原住民。
是。
那他们证明原先的推测不正确。那他们比较了43名金发的原住民以及与42名黑发的原住民。
是。
他们发现了一个与金发有关的基因。那一个基因呢，小鼠与人都有。那都涉及控制色素。OK。可是呢，欧洲人的金发基因，也就是涉及欧洲人的金发的基因里边没有那个基因。也就是说美拉尼西亚的金发基因跟欧洲人的金发基因没有关系。所以这个证明就是说金发基因可能是在演化的过程中间分别的出现了两次在不同的人类族群里边。
是。
OK。那有意思的是在哪里呢？有意思的是你把美拉尼西亚原住民的基因组跟全世界各地的族群的基因组来做比较，你会发现啊，美拉尼西亚只有美拉尼西亚的原住民才有那一个金发基因。
哦，那是非常独特的一种金发基因。那所以 Dennis Rodman 有可能是从那里来的，还是他是染的？啊，这个
他当然是染的。
好，我们下一个礼拜
嗯
可以谈谈狼疮了吗？
没有问题
啊，不要忘了
不会忘，
我很紧张最近这个礼拜。